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由赵瑞和蕾蕾为你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谢谢您收听每个星期三中午由蕾蕾和赵瑞为您带来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那通过以往我们的节目，大家也能知道，这两个女生每天关心的都是那些很奇葩的事情，因为。其实我是觉得哈，有一句话叫做存在即合理。那在这个世界上呢，就存在着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稀奇古怪的事情。我试着，当然有些事情可能是，比如说我如果换作我是那个角色，我也做得出来。但是可能更多的事情是换作我是那个角色，我可能做不出来的事情。但是既然存在即合理嘛，所以我觉得去用开放的心态理解它，然后去观察它，可能一个是对我们丰富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有一些帮助，再来一个呢，就是也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到底有多么的多元化，有一个认知。
对，是的，其实我们人来这个世界上就是一种体验。
嗯，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上，你什么都带不走，所以在这个世，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个分钟，都会有发生的事情，可能让你想象不到，或超出你的认知，或者是你可以想象到都没有关系。其实我们就是带着一种包容的心理去看待这些事情，是就是一种体验，觉得哦，我活在这个世上，哦，我原来是有这个事情发生，原来是有那个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呢，就是说如果你按照圣经来讲呢，就是当年全世界所有的人大家都在讲同样的话，然后呢后来上帝看不行，那这样的话你们这些人就要翻天了，所以呢就弄了这个巴别塔，然后把大家就分成了各种各样的语言体系。可是我们因为大家你看，不管你是从广州来美国的，还是我是从北京来美国的，还有我们的听众大家从世界各地来美国的，我现在接触到很多人，比如说前两天遇到的朋友是从缅甸来美国的，讲华语的，然后讲国语，然后会讲国语，会讲广东话，也会讲缅甸语。然后呢越南来美国的朋友也是会讲 N 多种语言，然后还有像柬埔寨的这个华侨，真的就是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你去放下心来，就是说带着一种好奇的心情去跟他们聊天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哎，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很有意思很好玩的东西，很让我能够产生兴趣的那些文化上的东西。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跟蕾蕾呢可能要挑战一下自己，要聊一下这样的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呢我们不是从宗教的这个角度去聊这种文化现象，我们就是单纯的说这样一个在世界上存在的文化现象。但是因为我刚才讲了我们不是从宗教的角度，所以大家可能也可以猜到这个话题或者说这个内容可能会跟宗教是跟宗教有关系。但是我和蕾蕾呢不想从宗教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因为在我来讲没有对和错，只是说它存在。
是，
所以呢我只是想认知一下，就是说哎，这些人既然千百年来它存在了这样的规矩，那些人千百年来它存在了那样的规矩，那它这个规矩是怎么样执行的，还有这个规矩到底对于相信这个规矩还有订立这个规矩的人，他们本身对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只是想从文化的角度去探讨，而不是想从哪个宗教好哪个宗教不好哪个宗教对哪个宗教错的角度去看，
对，
去讨论。
是的，因为我们的节目就是奇葩说嘛，对吧，谈一下世界上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些事情，有些可能让你奇怪，可能有些你已经知道了。
是，好，那说到这个呢，其实不管我们是一个普通人哈，像我们这样子每天忙忙碌碌的普通人，还是说你是一个信仰某种宗教到了一个，而且在你修行的道路上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端的境界，比如说你是佛祖佛陀哈，或者你是什么什么大师，再或者你是教皇红衣主教教皇教宗，再或者你是大喇嘛等等的。其实在有一件事情上大家都是众生平等，这件事情就叫做死亡。
对，是的，
当然对于人家大师佛教的大师或者什么你可能叫圆寂，但你只是用的词不一样，对吧，
是，
但是你的那个物理现实它就是死亡，就是你的这个身体已经 不能再在这个继续让你在这个地球上承受你日常的生活了。不管你的灵魂多么多么怎样，你都是要，不管你的灵魂是去到哪里，那么你的肉身，你的这个身体都已经说我太累了，我需要歇休息了。
是，
你换个房子住吧，对吧？
对。
所以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我们首先是一个共识，就是不管你是在一个什么样，你是总统，你是什么什么的，你都无法避免的会要面临那个阶段，对吧？
是，不管你是一个伟人也好，你是皇帝也好，像以前秦始皇，对吧？派了这么多的道士、童男童女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但最后他还是逃不了死亡这一关。那不管你是一个普通人也好，你都是最终我们最公平的一个结果就是死亡。
所以呢，但是呢，跟普通人又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在于是说，你像我们普通人，我死了，那我有孩子，我孩子还有孩子，也就是这样子，我也不能想象到底会后面我的身后到底会是怎样的一个大家庭或者是小家庭，对吧？
对。
可是呢，因为在宗教里面有一些人，他在这个宗教教派里面，他占据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位。那这个地位的缘由呢，是一是可能是说他的修行，他的德高望重，他的修行他已经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再来呢，也包括一种行政上的行政职权上的一种能力。所以他们的这个东西可能是跟行政上的什么总统啊、国家主席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们既要有类似行政管理上面的权柄，同时呢他们也会有就是我在给我的这些信众们去传道授业解惑，当然这是儒家的一个词哈，但是我现在姑且借用来一下，就是他们有这样两种不同的功用，对吧？
对。
所以最近呢，我们就看到了两个新闻。第一条新闻呢，是前一阵子哈，让这个梵蒂冈的人很揪心。为什么呢？因为教宗生病住院了。
嗯，
而且呢，他生病住院的时候呢，他是双侧肺炎。其实经过这个新冠之后，大家现在是闻肺炎色变。那更何况是教宗方济各，他罹患了这个双侧肺炎之后呢，就进到医院。而且呢，我们陆续在新闻报道里面，大家也听到哈，就说这个肺炎住院之后有很多的危急情况出现。但是当然了，现在我们看到好消息是说所以他现在已经回到这个寓所里面，回到住的地方去做这个恢复期，然后呢去遵照这个医嘱静养。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他是教宗方济各，所以在他住进医院的那个 moment 那个时候开始呢，所有的这些红衣主教们，所有的这些执政的这些主教们，他们就要开始做他的这个准备，就是万一方济各这个教宗他没有办法被救治好的话，那么谁来成为下一任教宗？
对，是的。而且这个教宗是怎么产生的？
去年有一部电影就是这个教宗选举，而且这部电影呢还获得了今年1月份的这个奥斯卡的最佳改编编剧奖，然后也获得了今年金球奖的最佳编剧奖。
对，叫 Conclave， 我这西班牙语读法，但是他那个字也是西班牙语的读法。其实他这个呢，
再说一遍，念什么？
Conclave。 他实际上这个词呢是来自于拉丁语，叫 Conclave。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Con 就是带着 with 的意思， Clave with W-I-T-H。
哦、
Glave， Glave 西班牙语，那拉丁语就 Glave， 这个是钥匙的意思 ，key， 就是带着钥匙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呢，上帝呢，他说给了两把钥匙，一把呢是开启天堂，一把是开启人间。所以呢，你看教宗他的那个徽章是两把钥匙交叉着。所以为什么把这个教宗去世之后这种选举的秘密会议定为 Conclave， 就是这个意思，带着钥匙的意思。
所以就是要换钥匙，就不是换钥匙，就是要把钥匙交给下一个人，是这意思吧？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好，那我们非常感谢磊磊哈。其实这部分的这个资讯，我觉得磊磊这个 Conclave，
我看 Conclave 这是西班牙语的读法，拉丁语是 Conclave。
Conclave，
对，这个、
okay.
这个呢，其实 Conclave 呢，它就是教宗去世之后秘密选举会议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来自于拉丁语。
嗯哼，好的。 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条新闻，就是这个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呢，他呢说，我会他的继任者，就是达赖喇嘛现在也有90几岁了哈。
嗯，
就说达赖喇嘛呢，14世达赖喇嘛呢，他宣布说他的继任者会在中国以外出生。当然，政治因素上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政府和这个达赖之间的这些纠葛哈，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个。所以呢，在北京呢也已经说过了，说下一世的达赖喇嘛要在中国境内找。那么14世这个达赖喇嘛他自己说他的继任者会在中国以外出生。所以大家都知道，关于这个喇嘛或者是藏传佛教的传人，他用的方式就不是贡格拉比，就不是这种选举式的，而是叫做转世灵童的寻找。
没错，是的。其实我们说达赖喇嘛，其实他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是一个宗教头衔，就好像
一个头衔，对，
就好像教宗一样的。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这是黄教领袖的称号。我们为什么叫他黄教呢？因为这个格鲁教呢，他的习惯是他那个僧侣头上会戴一个像机关一样的黄色的帽子。
啊、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叫他黄教。这个、格鲁教呢，当时叫一个中哈地的一个人呢、啊，他当时就看了那个宗教觉得很乱，然后呢贪污腐败的很肮脏，所以我不行，我就创一个教派叫格鲁派。格呢是代表善良，鲁呢是代表规矩。所以就创了这么派，一直延续到现在。那达赖呢，它是蒙古语，实际上是海洋的意思。喇嘛呢是藏语，它是上师老师的意思，所以合起来叫达赖喇嘛。理解就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智慧如海的上师。所以第十四世的达赖喇嘛，就现在的达赖喇嘛叫丹增加措。他呢就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佛海无边的广大。
嗯，
所以你看哈，你看我们一到现在为止，一共有14世的达赖喇嘛，每一届的达赖喇嘛，除了第一世的达赖喇嘛叫根敦珠巴，其他都后面有个加措。像第6世我们知道的最有名的叫仓央嘉措。
无论你来不来，我就在这里；见与不见，我也在这里。
对，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这、就是第6世的仓央嘉措。所以你看，每一个达赖喇嘛后面他的名字都加上了一个嘉措。嘉措其实它也是藏语，嘉是广阔广大的意思，措是大海的意思，所以加起来呢，就是心胸宽阔，像大海一样。所以你看每一世的达赖喇嘛他后面都有个加措。像你看啊、我也可以取一个，我叫陈雷，我也可以取一个、不，这个太肤浅。我跟你说，我也可以取一个藏式的法名，我藏式叫德吉加措，意思呢就是说温柔理性幸福安宁的海洋。我也可以叫
你是真有这个教名吗？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现在就我就可以马上取的。根据我这个，我可以赵瑞，我为你量身定制了一个藏式法名哦。
好的好的，我听一下。
你的藏式法，哎，赵瑞，你的声音好像很小。
什么？
好，赵瑞。
哎，是我在。
对，现在我为你量身定制了一个藏式的法名，赵瑞啊。锐呢表示智慧远见明辨是非，形容于极具智慧之人。你可以叫桑杰加措，桑杰是佛陀的意思，就是你的智慧像佛陀一样智慧如海。
妈呀，这名字要把我压死了。
还有你可以叫锐杰加措。锐杰加
措，锐
锐就是你的那个锐，就根据你的、
okay.
取了那个锐，锐杰加措。锐杰加措的意思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年轻有个性有力量感，是一个阳光自信思维敏锐的人，然后说明你的睿智卓越之海，个性有力量，所以你叫睿杰加措或桑杰加措。
哎，我觉得我们下半段节目是不是可以开放call in，听众告诉我们的中文名字叫什么，这个磊磊现场请。
不要不要，我们还是言归正传。这个哦，这个名字不是瞎取的，这是有就是有寓意的，就是根据你的中文名字来取的。
嗯，对，你刚才说那个锐杰加措，那个杰是哪个字？
杰出的杰。
杰出的杰。好，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在自己名字后面冠上嘉措两个字吗？
没错，嘉措呢，这个嘉措呢，其实一般在西藏有好多人的名字之后都带着嘉措。
哦OK， 我喜欢瑞杰嘉措，还不错。
对，瑞杰嘉，以后我就叫你瑞杰嘉措。你可以叫我德吉嘉措。
德吉嘉措，好的好的。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瑞杰嘉措和德吉嘉措为您继续主持《五味杂谈之奇葩说》。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由瑞杰嘉措和德吉嘉措为你主持的《昌兴珠宝之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德吉嘉措。
大家好，我是瑞杰嘉措。笑死我了。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任何这个对这个藏传佛教的名字的不恭敬之处哈、啊。
对，
只是说只是说我觉得每一个字里面都有它非常深刻的寓意。说到这儿哈、啊，其实偏一下题，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长期在这个中文学校做义工嘛，然后也教小朋友教中文。其实我真的觉得，其实你看我们所有在美国出生的这个 ABC 哈，家长都会给他们起一个中文名字，虽然说你起了中文名字你不一定真的去在他的护照啊或者是干嘛的去登记，只是说就是自己家里面用来叫的。我真的都特别的鼓励大家在家里面叫自己孩子的中文名字，而不要用什么 Eric 啊 Jack 啊 Tom 啊这些英文名字代替。为什么？因为就像刚才磊磊所解释的，这个德是什么意思，吉是什么意思，嘉是什么意思，措是什么意思，在藏语里面都有它的含义。其实中文也是一样的，
对，
你给他取个名字，比如说叫厚建，那我希望他厚德载物，我希望他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真的时间久了，这个人就会向你请，然后你每天不断的叫他，这个人真的就会是像说你给他起的这个名字那样具备那样的特性。你比如说磊磊，中文名字叫陈磊，他就是磊，花磊的磊，对不对？
是，对。
所以就是每天美的就是跟花儿一样。
谢谢你，
永不凋谢的鲜花。
谢谢你，我谢谢你，瑞杰嘉措。
所以真的是，就是我观察过很多孩子，他的这个名字啊，就是家里给他起了这个中文名字之后，然后每天不断叫，长大了之后，他真的慢慢他的个性上，然后还有他的生活际遇上，很多的表现上都很像这个名字的发展。我真的很感激我的名字是我的外婆给起的。
嗯，
而且当时我记得，而且当时我外婆跟我讲说，她给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爸非常非常反对，因为我爸觉得说要起那个三个字的名字，就是连姓两个字的名字嘛，连姓一个姓，然后加两个字的名字，什么就是那种两个字的名字。然后呢，我外婆给我和我姐姐呢起的都是一个字。然后我真的非常非常，不管我现在能不能够真的做到这个瑞字所代表的所有的寓意吧，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个天命或者是说宇宙的能量是带着我往这个字上去发展。嗯，
对，你说的太对了。你看嘛，就是说你这个瑞杰嘉措哈，嘉措大家知道是广阔的海洋之称哈，这是后面都可以用嘉措。瑞杰你知道上面就是说阳光自信，思维敏锐，睿智卓越，然后还有年轻有个性有力量感，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你看到没有？
谢。
所以说真的是名字，这字 OK， 人如其名。你看我们老祖宗哈，你看我们古代的时候起名字怎么要配合你的生辰八字来起名字，这非常重要的。
因为那个生辰八字里面有那个金木水火土，然后看你。按看八字的人来讲呢，就是说看你五行里面缺什么，然后呢在你的这个名字里面呢帮你把这个字给你补足，你缺金的就给你叫个什么金，然后三个金搁在一起的等等。
对，
那当然我们这个说偏题了哈，可是呢也很有意义。就是说我很鼓励大家，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特别是在美国出生的小朋友，家长们不要叫他们的英文名字，一定要叫他们的中文名字。
哎，你看好，
把你对这个孩子最好的祝福都放到他的名字里。
你看很多的明星都会改名字。你看哈，就是我们知道成龙，他原来是姓陈的，对不对？
对，
他后来改成成龙，
陈港生，
是
陈港生。
后来他改成成龙，成龙是什么？望子成龙。你看他现在真的成龙，我跟你说，名字的力量不容小觑。
是，所以大家你看我们1300的这些主持人们，我们互相大家每天都在叫，都在叫我们的这个中文名字，很少我们互相，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英文名字，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都叫中文名字。
对， 对，是的。
嗯，
那好，我们言归正传。
对对对，那我们再说回来哈，
嗯，
大家就可以看到藏传佛教它寻找这种转世灵童哈，它的这个观念呢就比较像是说，这个人走了，这个高僧大德他走了之后呢，他会选择这个转世，就是我去到哪里兜一圈之后我再回来，
嗯，
回来之后我继续，我还没有完成我上一辈子，就是我还没有完成我在人世间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转世再回来，我要继续去弘法利生，然后去帮助更多人间的人。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看他的这个就相当于说你找到的那个所谓的灵童，实际上就是之前往生的那个高僧大德，圆寂的那个高僧大德，他又回来了，又换了另外的一个形象或者是一个样子，以婴儿的身份又重新回到人间。
对，是的。其实你看第一世的叫根敦珠巴，他是1391到1474，现在转到14世了。
十四世，对，
2025了。
这个概念的话，这个第十四世就是他转了，他回重新回到人世间第14遍。
对，是的，
对不对？虽然他换了，可能他自己本身的名字换了，但是他的这个身份还有他在人世间要做的这个事情，他的功用不变。
对，没错，是的，
嗯，
等于是换了一具肉体而已。
是。那反过来讲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天主教教宗的这个选举呢，就是天主教的这个教宗他更多的承担了一个行政上的一个职位。那如果这个教宗去世，或者是甚至教宗还可以辞职，就是说我觉得我最近身体不好了，或者是说我不想把转交这个钥匙的这件事情等到我死后再做，
嗯，
那么这个时候罗马教廷就会出现一个叫他是可以辞职的，所以这个时候罗马教廷呢就会出现一种叫做教廷出缺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当然他会有一个团队，他的这个枢机团就会来负责教皇的教会的日常的事务，但与此同时呢，他们就会召开一个80岁以下的枢机主教都会聚在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然后呢来举行秘密会议，来选举，用选举的方式寻找教宗。那也就是说教宗换人，他就是彻彻底底的换了另外一个人。
对，
就是方济各换人，就是换了彻彻底底的一个人，跟这个人跟方济各是有同样的信仰，有同样的这些这个职责，但是他不是他。
对，是的，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
嗯哼。而且呢这个电影里面哈，其实我很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电影。你那个磊磊再说一遍那个词的就什么梵文，不是拉丁文的叫法，
它是 conclave， 拉丁语是
conclave，
对，西班牙语是 conclave。
OK， conclave，
对，
OK。 所以呢我很建议大家去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里面呢讲的呢就是这个教宗呢过世了，然后呢他的枢机团是怎么样把在遍布在世界各地的80岁以下的枢机主教聚集在这个梵蒂冈。然后呢它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呢，它因为它整个是一个投票的过程，所以呢你会看到它里面有拉票啊，我想当下一任主教，所以我要跟我身边就是喜欢我的或者是我身边的好的关系好的我去拉票。然后呢你还会看到呢互相在隐瞒，比如说我可能在我整个的这个从教的生涯里面我做过一些就是瓜田李下的事情，咱们不说一定是犯罪了，但是至少是瓜田李下的事情，然后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我怎么样，有些人要隐瞒，然后另一批人要把它给揭露出来的这样的这种斗争，然后大家在不断的这个投票的过程当中，所以每一次他们投票，大家在那个纸上，电影里演的话，他在纸上写下一个人的名字，然后每一个人去到前面那个台子上面，把他的那个名字扔到一个大的罐子里面，然后再唱票。唱票完了之后，如果没有办法达成2/3多数票的话呢，那么他们就会通过焚烧的方式把这个选票烧掉。 那如果焚烧出来是黑烟，因为外面就会有很多的记者呀、媒体呀、信徒啊，都会在这个教堂外面等着。那如果出来的是黑烟，就会向外界传递一个结果，就是没有选出新的教宗。那如果是放的是白烟，就代表选举成功了。
对，是的，而且呢，最重要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像总统选举那样子的，就是都是通过选票来选出来的啊。不过，只不过是说他的选票的人数呢，枢机团的这些枢机团的这些主教呢，我们可以称为他叫红衣主教哈。他一般是80岁以下的人都可以去选的啊。然后一般是不超过120个人、这个枢机主教。那么，就是他们都会锁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头，你手机所有的电子设备全部会给没收掉，然后就是完全跟外界隔绝的。
对，而且呢，我记得那个电影里面演他那个，就是他那个密闭的程度在于，他甚至要专门派人啊，把他那个窗户都要拿木板给封起来。
对，是的，以防说是比如说放什么烟雾弹、信鸽什么东西传递消息，对不对？哇，放什么的、
啊、那可能在现在的世界里面就可能是说如果那个窗户留着的话，就可能会说有人在外面放那个无人机上来，
对对对，
然后偷窥这个里面
是是是，或者是传递要传递什么信息的话，直接用无人机打出那一行字出来，或者某一个秘密的符号。
对，所以呢，在历史上呢，其实我们看到哈，历史上因为经常有这就是教宗这样的，隔几十年就会有一次教宗选举。历史上最多的一次的教宗选举是1268年到1271年的教宗选举，当时那个选举持续了33个月。你想想，每天最多投票4轮，然后33个月，这是投票了多少轮呢？
哇，那投票了这个每一天四轮，他每天是不超过4轮。
每天最多4轮，
对，
对，每天最多4轮。而且你知道，就是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嘛，他们是在这个房间里面关在那儿，然后投票，
对， 对
吧？然后外面呢就会有这个民众，就是这些信众就在那儿等着嘛，
对，
因为大家都翘首期盼到底谁是下一任的这个教宗，对不对？
对。
结果呢，以至于到最后他们选了33个月，实在时间太长了。后来民众呢是把当地的市民哈、就把他们关在那个房间那个宫殿里面、然后把屋顶拆了，然后给他们断粮断水。
Yeah.
就你们这些人要再不选出来，我就会饿死你们。对不对？
对，这个得刺激一下哈，威逼一下才行。
对对对，所以呢，那一次呢，是当时呢是在这个当时选举的地点呢不是在梵蒂冈，是在意大利的城市，这个意大利的一个城市，所以最算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选举，持续了33个月。好，我们先稍微进行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跟您分享这个转世灵童的寻找和教宗选举之间的这个差异。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瑞杰嘉措和德吉嘉措为你主持的《昌星珠宝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德吉嘉措。
大家好，我是瑞吉嘉措。我们俩以后是要彻底就要改成这两个名字，
多吉祥啊，对不对？
其实也是哈，听着这名字就很气派的感觉。
是。
好，那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说这个教宗的选举是完全是80岁以下的这些枢机主教们，然后去那边去做选举，一轮一轮的，最后是得票占2/3多数的人能够当选。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里面，因为他是大家就坐在那儿嘛，一轮一轮的写名字，一轮一轮的选举，所以他真的就是说考验这个人在过往的这个教会生活里面他的人品，然后他的这个执政能力，然后他的这个等等的这些就是说你在人世间的各种表现，然后来决定说大家是不是认可你未来继续做我们的领路人，是吧？是有这种感觉吧？
对，是的，
很像说很像是一个总统选举，差别只是在于他们不会说候选人上台去做一个这个选举的这个辩论，或者是不会去上台去做一个自己的这个选举的宣言，可是他的这些理念等等的这些沟通都是在台下做的。
对，
在他们就是互相之间这个交沟通啊，或者是下面吃饭的时候聊天啊等等等等的时候是在台下做的。所以这个方式，那教宗也算是你看天主教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广泛之范围，所以他也是 多少亿人的精神领袖，
对
吧？对，但是
属实19.7亿人呢、啊？
对啊，所以他是这些人的精神领袖，是完全按照现代的一种选举方式选出来的。
对，
可是我们的这个转世灵童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找到的这个人，他就像是说当年就是你找到的是一个刚生下来的小孩子，
对，
刚生下来的婴儿，或者是说你一直不断的找，你找到他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3、4岁、4、5岁、5、6岁的孩子，对不对？
对。
那在那个时候，你凭什么就认为说这个人长大之后就一定是能够承袭这一代教宗、一代这个喇嘛的这个使命的？
对，是的。如果这个孩子不够聪慧、不够智慧，比如说智力一般，那但是他就是因为他是转世灵童，他是有前世的上一任的达赖喇嘛的这种记忆，那他就可以成为整个这个宗教的领袖了。
所以在这一点哈，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我们东方的这种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哲学也好，我们里面有一些玄幻的观念，就是以现在的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来看的话，它是有点叫做玄学的那种感觉，对吧？那我们可以理解是说，前一世走的这个喇嘛，这个达赖喇嘛，他在回来的时候，他是要有选择的，他不是随便投胎的，对不对？
对，是的。
他要投胎到一个，用科学的话来讲，就是他要投胎到一个基因啊、德行啊各方面都贵重的人，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体上面，然后才能够承袭他，或者是借着这个孩子的身躯，让他的那个精神重新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和日常的表现当中释放出来，然后继续来圆满他在上一世没有完成的弘法的这个功课。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趣味的小总结，就是教宗就是人选的上帝代言人，那达赖喇嘛呢是上天选一个孩子来做这个领袖，那么教宗呢是有西式的民主加神圣的氛围，那达赖喇嘛就是有东方的神秘加上灵性的象征。
嗯，对，所以这个藏传佛教它的这个活佛转世哈，是一套，其实不管是不仅仅是达赖，包括班禅也是用这个转世灵童的方式来寻找出来的，对吧？
对对，这两个系统
通常就是。对对对，那通常在这个达赖或者是在这个班禅离世之后，他会有一群人就是专门在寻访去找这个转世灵童的人，那这个呢也是一套非常就是神秘的这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转的这个人就是寻找的这个人呢，他不是说举着个大牌子或者什么啊，我在找灵童啊，谁家就是好像以前我们电视剧里看的，谁家有这个一岁之内的孩子都带到我面前，然后我来看看你们谁是这个灵童，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其实会把自己变成就是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说一个游客，或者是一个香客，或者是一个游方僧人，甚至是乞丐，然后呢前一世活佛都会留下一个预言或者是一个暗示，
是，
然后告诉他哪里是重点地区，我未来再回来的时候我会托生在哪个地区，然后到那个地方去寻找。
对，这个呢，
然后比如说这个孩子身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或者是这个家庭身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对，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孩子呢，他就是说这个活佛的活佛留下的叫遗嘱或者叫龙丹，他会有写的诗啊，长头诗啊，或写的信啊，或者是什么隐喻的预言。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观看神湖，因为在西藏呢有一个叫拉姆拉处湖，这个誉为是神湖，那在这个湖上呢要敬献一只装有祈祷经文的瓷瓶，然后丢到湖里头，在湖边呢虔诚的诵经祈祷，这个时候呢就会观察湖水的波纹和倒影的这个现象显出的景象，他就可以看到转世灵童的家庭情况、屋前屋后的特征。
嗯，所以他是可以通过这个，在这个湖里面，透过湖水看到一些意象，是不是这样？
对，是的。根据藏文的史料记载，在1933年13世的达赖喇嘛圆寂的时候呢，依照惯例，他们就是前往这个拉姆拉措湖观湖景，然后都湖景上写着哈，湖中呈现了藏文的印刷体字，然后出现了三层楼高。中层有琉璃瓦， 顶尖呢有红铜镀金镶盖的寺庙，这个东方有一条清溪小路一直延伸到一座小山岗，侧面有一个绿石松座顶式的房子，这个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的家。
哦，所以呢，在就是说在，所以大家看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前一世十三世圆寂之前，他会留下一些这个蛛丝马迹。
对,
对, 对，
这个是没有，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他们在这个拉姆拉措湖，这个被西藏人奉为神湖，在这个湖上观这个湖景，看到的景象。
嗯、OK， 而且我发现哈，有的时候他们这些就是说，甚至有些转世的这个达赖，他甚至或者是班禅。他甚至不是出生在一个藏语人家，他可能是一个藏语都讲的不是很好的藏语不流利的这种人家，就是说出生在那种像藏在那个西藏藏区哈，他有那种多语言区、多方言区，就是在生活在那种多方言区里面的人呢，他并不是都是百分之百的都是藏语流利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他甚至都出生在一个藏语不流利的人的家里面，那你可能会说，哎，你是我们的这个藏传佛教传人，你这不是生下来就应该是藏语流利吗？但其实也不尽然。
对，像丹增加措的，他的就他的整个家庭都不太会说藏语，就是十四世的达赖喇嘛。
嗯哼。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会发现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好玩的事情，而且呢，每一次呢，可能这些僧侣们哈、啊，对他们找到的，通常他们会选出哎。可能因为他们分几对不同的人出去选嘛，那可能会说，哎，我这有几个，有三四个，我觉得都像灵童。然后呢，他们可能会在这三四个灵童身上同时做同样的试验，然后看这个试验结果，然后最后判断出来谁是这个真正的转世。好比说这个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个确认他的转世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第十四世认出了当时十三世曾经使用过的物品。
对，是的，当时根据藏文的《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的哈，在五世达赖喇嘛降生的时候，他的降生的地区盛开了前所未有的花朵，屋顶上呈现出奇异的彩虹。藏文《七世达赖喇嘛传》中记载，他出生的时候彩虹满天，雷鸣不断，这些都被认为是幼童的吉兆。所以呢，就像刚刚赵瑞说的哈，这些寻找转世灵童的人，他伴着僧侣啊、香客啊，还有乞丐啊，去探听，就是周边这些这些灵童哪一些人的家里的人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有异象，先锁定这些目标。之后呢，他们就会选出这些有可能是转世灵童的孩子，他们就把一些他们前世生前用过的一些物件，念珠啊、手骨啊、手杖啊、灵杵啊、玩玩等等，这些跟其他形状相同的器物混杂在一起，就是真假混在一起，让这些候选的幼童在辨认。
嗯，对，所以大家你看啊，我们这个东方和西方这种宗教信仰上面，我相信大家都是在追求向善向好的这样的一个终点啊。但是在这个信仰上面的这种领导人的选择上面的差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大，因为你选出来了这个灵童他可是实实在在的真的要从牙牙学语从头做起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还要选择谁来给这个灵童当师傅，对不对？
对，
你这个师傅也一定是要有，因为天主教你选出来那个人，人家已经80岁以下，自己已经在这个枢机主教或者是红衣主教这角色上面做了很多年了，所以是非常成熟的，立刻上来就能执政的，
是
吧？
是。
那但是对于这个灵童来讲呢，就要从头去养育起。
对，是的，你想灵童一般两三岁、三四岁就开始可以断定他是灵童，然后接到布达拉宫去进行培养。像仓央嘉措的是最晚的一个，因为他有一些原因存在，所以他是最晚的一个成为这个达赖喇嘛的人。
嗯哼，
其他的小孩子。
是的，所以呢，那现在这个十四世的这个达赖喇嘛呢，他就说他的继任者呢，他留下了一个预言，留下了一个启示，就是他的继任者会在中国以外出生，也就是说，因为是他的转世嘛，所以他下辈子不会出生在中国，可以这样理解吧？
对，有可以这么理解，就他的话可以这么理解。
OK， 对， 好了，
嗯，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恰好是因为这个达赖喇嘛说他的转世灵童会在海外，然后也恰好因为这个教宗方济各前一阵子这个三月底的时候身体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他的健康怎么样。那当然，好消息是他现在又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可以回家去休息了。那么接下来，未来这两大宗派，在未来的可能不会太长的时间里面，可能就会出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教宗选举贡格拉比，
贡格拉比，对，贡格拉比，
或者是这个转世灵童的选举，让我们拭目以待。
对，是的。所以呢，那如何成为教宗呢？从神父到教皇要闯多少关呢？本来是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成为教宗，但是时间的关系。
讲一个数字啊，多少关呢？
要先成为神父，再升任主教，再成为红衣主教，就是枢机主教，然后再在教皇里的明争暗斗中脱颖而出。
嗯，
对，
好吧，
嗯，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是有机会的话，选选教宗还是有可能的。开玩笑，开玩笑哈，玩笑话。
对对对，
嗯，对，嗯，好，
好了，那
感谢各位收听
节目，
对。
嗯，谢谢大家收听，那我们下个星期三的时候，你叫什么来着？德吉加措，
德吉加措和瑞杰加措，祝您吉祥。
对，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